历代志下15章1至4节，12至15节，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呐，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
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在礼拜天的当中，我们又来到神的家里，我们一块的来敬拜。我们看一下外头的阳光，多么明媚和漂亮的阳光，我们感恩。给我们看到外头虽然感觉到一点冷的感觉，但是我们心中却有一份的温暖，这是神的爱的温暖。我们看到这个寒冷的冬天慢慢的要过去了，这个温暖的春天又要再回来了，我们深深感恩。就好比让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乌云要过去，然后我们看见美好的阳光，美好的天要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满心的感恩。过去的困难总要成为过去，过去的一切叫我们感觉到悲哀难过的都要离开我们，因为神的爱要来满足我们，带领着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寻求神就必寻见，寻求神就必寻见。让我们在讲到开始以前同心合一的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带领着我们在过去，让我们经验到神的带领，神你的恩典和怜悯。虽然我们曾经走过种种的困难，走过一些不容易行的道路，但是我们感恩神是牵引着我们的手，也保护着我们，带领着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乐意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同心合一的敬拜赞美你。求神的灵今天来感动我们，你的灵也充满在我们这个会堂的当中，充满在我们这个网络平台的上面，让我们无论是在教堂的里头的弟兄姐妹，或者家里参与这个线上崇拜的弟兄姐妹，或者在任何的时候通过看这个视频也来亲近神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做工，感动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明白你的道，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求你带领着我们，这个时间交托给我们的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看的是旧约圣经历代志下14到15章，这个蛮长的经文，但是我是主要在当中找到今天的讲到的重点的所在。今天要来看的是一个人物，是一个当时的犹大国的一个君王，他的名字叫做阿撒，亚撒。亚撒这个名字很好，他在耶路撒冷当这个犹大的君王当了41年，这是蛮长的，因为有些君王只是当了几年的君王的位置就停下来了。但是他在当41年的这个君王的当中，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是非常美好的。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看这个列王记，有关于他的志在的东西不多，但来到这个历代志这边就看到把很多的篇幅都写给他，是形容他，告诉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如何如何的被神耶和华神所使用他，所以是很重要的。 亚瑟阿瑟这个名字的原文的意思很有意思，其实因为他们以色列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特别的意思。亚瑟的意思，阿瑟就是说他是医治者，医治者。那为什么他叫做医治者？他不是一个君王吗？他不是一个掌权柄的一个人吗？为什么他是一个医治者？如果你看到了医生，真是对哦，神就借着他的手也使用着这个阿瑟来医治了他的国家的人民，让他们从所有的这个犯罪作恶，远离神拜偶像的这个属灵的罪的这个病痛的当中来医治过来，让他们被翻转复兴过来。所以神的带领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在他生命当中曾经面对一场很严重的打仗，在这个场打仗当中，其实他按人来说他能打胜仗的机会是非常的微小。为什么？因为当时来攻打他们的乃是来自古时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古时这个国家在哪里？如果我们看一下一些资料就知道，其实它是来自这个非洲哪一边，因为这个犹大国就等于是在整个巴勒斯坦最南端的地方，再往南边走下去就是埃及。当年的埃及跟古时也常常就是有离离合合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圣经里头会记载有古时的君王带领军队来攻打以色列跟犹大，就是这个原因。当时就面对这一场的浩大的战争，这个古时国家这个君王就带领着很多的军队，刚才圣经说他是有军兵100万，另外还在战车，就是有马，又用一些马匹来带着一些车辆来攻打他们。那100万可能都是我们说是步兵，走路的。那另外还有300辆的车子，上面大概有2到3个的人他们骑马来过来的。所以加起来100多万，哎呦，来攻打这些犹大国。犹大国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自从他们两个国家分开了，北边做以色列国，他们有10个支派，南边的犹大国只有2个支派，所以他们在无论在人数上地方上面都是蛮小的。所以他是面对一场非常很难去打的一场仗，就好像我们人生常常发生，有些打仗是很难的，我们真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打不过来的。但是亚撒就用了只是58万的军队去抵挡这些来自古时的军队的来侵入他们。58万跟他们100多万来说，几乎就等于他们的一半的人数而已，只有他们一半的人数来打，打不过他们，这是没有可能可以打胜仗。但是作为一个君王，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不可以轻易的被别人来侵犯他们，他们唯一他们就要抵挡他们。就好像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常常来试探我们，攻击我们，引诱我们，所以我们还是用凭着信心来抵挡他。亚撒也是凭着信心来抵挡这些敌人的，所以他要祷告，他呼求神。你看到圣经里头很多的人在面对困难，面对他没办法没能力的时候，他唯一的方法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呼求神，向神祷告。亚撒就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唯有你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好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胜过那些强大的。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祷告，我盼望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每一次当你感觉到你没能力了，你软弱了，你不可能应付这个困难，你不可能跨过这一场 最大的艰难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来祷告。上帝神是大能大力的神，上帝在神在我们人的软弱的当中还是能够来帮助我们的，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祷告，向神呼求。呼求的意思就是我们用信心仰望我们的主，完全的来依靠他，这是呼求的一个意思。结果怎么样？感恩感谢神，神垂听了亚撒这个君王的祷告，他使这些古时人失败了，就在这个亚撒和这些犹大人面前他们失败了。不但只失败，他们赶紧的逃跑，赶紧的离开， 感恩。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魔鬼仇敌他都要逃跑。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是打属灵的一场仗，我们需要来依靠神。依靠神的人，我们是有绝对绝对的把握。亚撒这个君王在面对这么困难的一个情况底下，却打了一场漂亮的一场胜仗。原因是因为他依靠神，原因他是相信神是得胜的主，他是有能力的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你人生的困难当中，你 有没有来依靠神？在你人生面对当下的一种困难，或者是非常让你感觉到不可能的情况底下，你还有没有运用你的信心来依靠这一个大能的一位主？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得胜是容易的，也是偶然我们也打胜仗，偶然我们也有成就，但持久着这个打胜仗是不容易的，维持着我们永远在得胜的这个位置上是不容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基督徒 都知道我们常常面对很多的考验，面对很多的试探，但是可能有偶然有一次两次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不能够确定我们每一次都能够 做得好。这就是我们需要来谦卑，在成功的时候我们不骄傲，当我们感觉到我们成就的时候，就不要以为自以为是，我们还是更需要来谦卑。作为一个君王，阿舍他需要学习谦卑依靠神的功课，所以神没有忘记他，就差派他的仆人一位先知来帮助他。圣经头一节第十五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灵，也就是圣灵的感动，神的一个灵来感动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做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名原文的也有他的意思，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看到神真的使用这个亚撒利亚这个先知来帮助了这个君王，我们很感恩。如果有人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尤其是当如果这是一个君王，他是有无上权柄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一个人来帮助他，他终究还是会失败，最后还是失败的。所以圣经里头常常看到一些君王，如果他们谦卑愿意接受人家的帮助，给他劝告给他鼓励，他就会成功。但是骄傲的君王，远离神的君王，他不愿意听人家给他好的意见，不谦卑的心来接受人家的帮助，到头来他是失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做一个接受帮助的人，当然我们也盼望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来提醒。神就借用这个先知亚撒利亚来帮助了这个君王。好奇妙哦，圣经里头只有一次提到这个先知的名字亚撒利亚，之后他的名字就从来再没有出现，就好像在这个世间的舞台上只出现 一下子，就再没有他的气了，就没有任何工作给他。这给我想到神就是这样的，先知很多的，有些是很著名的先知，圣经里都常常提到他们的名字，有好像耶利米啊、以赛亚、以西结、但以理等等。但也有一些先知，就好像亚撒利亚在这里只出现过一次，好像没有强调告诉我们说他 有没有什么别的成就。但是不重要的，神的心意是我们不会完全的懂的。有些人可能在这个历史上没有很好的成就的一些记载下来，但并不代表他没有价值。他就是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当下，这么重要的时候，帮助了这样的一个君王，这就够了。你的一生如果愿意放在神的手中，让神用任何的方法来使用你的话，你的人生就非常的有价值。按照圣经，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说，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这个先知就是受到了圣灵的感动，他就 不延迟，马上的就跑到这个亚沙君王面前。当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鼓掌啊，鼓舞来欢迎这个君王。唯有这个先知带着神的话来到这个君王的面前，来迎接他，对他讲话。因为他所讲的来自出于圣灵的，圣灵的感动，他不敢失面，他马上要把这些话告诉这个君王，让他知道。圣经上说，他出来迎接这个亚沙王，就对着他亚沙这个王，还有他的民众，包括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因为当时只有这两个支派 是跟随这个犹大国的。所以先知这一番讲话，并不单纯是对着这个君王一个人来讲，而是对整个国家人民来说。就好像今天神的话不单只对着牧师，不单只对着教会的领袖来讲这些话，来对着教会里的每一个人来讲这个话，对着今天所有属神的人来说这个句话。他说，你们要听我说，要听我说，好的听哦，你要谦卑的听，专心的听，顺服的来听，要听我的讲话。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要听，因为神是讲话的一位神，神在古时在讲话，今天神也在讲话，你有听吗？你愿意听神对你的讲话吗？我告诉你，今天你来到这个聚会的当中，神就是说，对你说要听，你有没有愿意来听这一种心，或者是预备好要听聆听神的话这一种的态度。先知对他们说，神的意思是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就必离弃你们。其实这样的一种讲话，在历代志上下书里头都有常常重复又重复的讲，好像这就是编写这个历代志的这个人，他心中有这个一个很重大的负担，有人要来寻求神。这就是我们研究这个历代志上书和下书的时候都要注意的事情。他有一个很好的对配，他首先说，你有三次提到你若怎么样，你若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但你选择错误了，那就我们的后果就悲哀。如果你选择决定正确了，就带给我们有很大的祝福。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寻求他，不停地来讲到我们要寻求他，神一定被我们寻见。所以必这个字也重复了三次，必定的。我们看到谁是我们要寻求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应当是我们所寻求的。寻求的结果是什么？这必定我们蒙神让我们来寻找到他，寻见他。那就是说，神呼叫我们来寻求他，同时他也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寻求他，就一定可以寻见他的面。这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我们不是 寻求他，就等于是离弃了他。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亚沙君王登基做王的时候，当时的人民已经离弃了耶和华，他们也不回到圣殿里头敬拜神，不守遵守圣经里的律法，这个神的祭坛上也没有人献祭了。那表示着他们是多么的悲凉，多么的荒凉，也多么的没有信心，已经离弃了神。就好像等于过去的这两年以来，这一场的疫情影响了整个世界，让人的心里头非常的荒凉，非常的惧怕，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消极。包括教会里头，我们看到哎呦，人都不见了哦，只有看见牧师或者一个讲道的人在这边来讲道，是就是这样。但是神对这个刚刚打胜仗的一个亚沙王对他说，你们要寻求他，要恢复来到神的面前来寻见神，神一定让你们寻见。在诗篇三十四篇里头有给我们应许说，少壮的狮子，就是年轻的狮子， 他还有肚子饿的时候，但是我们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没有缺乏。感谢神，其实圣经里头非常厉害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人，我们作为人是特别蒙神照顾的， 我们也好像这些年轻的狮子一样，也面对困难，有些时候感觉到无能为力。年轻的狮子多么强壮啊，就等于过去我们做事情都有方法，都有能力，我们都有成就，我考试都考第一，或者是我拿到的学位都好多。但忽然之间这一场疫情来了，好像我什么都做不了，过去我的才干，过去我的经验都用不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寻求耶和华，是今天给所有属神的人我们的提醒。神不要让我们有缺乏，神要在你缺乏的当中马上给你有供应，应许我们他的爱永远要临到我们。寻求神的人有什么表现？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亚撒的君王，他的医生有什么表现，就发现原来当我们要寻求神，就应当有下面这几项的表现。我们能做到吗？第一，这个亚撒君王首先第一件事情说，我要寻求神，就要切切底底的来除去所有可憎恶的东西。什么是神憎恶的东西？我都不碰它，不要它， 不找它， 也不去取得它。我要把它丢弃，永远的都把它抛弃，除掉这些可憎恶的事情，因为神不喜欢这些东西。第八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君王亚撒听见这个先知给他的讲话，你看到他给我们一个很美好 的榜样。他就说马上他又回应了，他不延迟这件事情，他把胆子都壮大起来了，要把所有可憎恶的东西都通通的抛掉。抛掉什么？除掉所有不喜欢的东西，砍下所有的偶像，就虚假的神的像，都把他们抛掉，要把它捣得粉碎，就等于说他不回头了。因为有些人把它丢掉之后，回头又偷偷就捡回来，对不对？但他说把它抛掉，然后把它 砍下来，然后把它抖得粉碎，那就是说不再回头了。刚才有一首诗歌不是说吗？我们不再回头了，跟从了主，我们就不回头。这是多么重要，这很绝对的，已经立下一种心志，说我要放弃了这个世界里头所有的罪恶和可憎恶的东西，我要全心全意的来归向神。历代志上第十四章第三节更补充告诉我们说，当时他做了什么？他就取代了外邦神的坛，就有些祭坛是用来献祭给这些偶像的，他都把它取掉，把他们打碎，砍杀这些偶像等等。 可以看得到亚撒这个君王，他真的立志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把所憎恶的神所不喜爱的东西都要抛掉。那什么是拜偶像？可能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有人就说，哎，我家里根本没有摆设任何的偶像，那又何来有拜偶像的罪？圣经所讲的都是好像是过时了，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人联系的，跟我的家都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根本没有拜偶像嘛。很多人都发这样的一个问题，答案就是在下面。他说圣经是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所谓拜偶像这一件事情，不一定是指着有形体的一种偶像，不是你能够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还包括一些无形的看不到的但你心中所向往的偶像。偶像并不在这个世界，偶像在你的心中，偶像常常藏在人的心里头，甚至于影响着我们的整个人的态度，整个人的思想和我们所做事情的一种方法。如果我们心中有偶像，都对我们影响好大。很多人追求的就是心中所向往的，无论是一些很著名的人物，好像是艺人啊、演员啊、明星啊、歌星啊等等，或者是就是我们又喜欢开一些名贵的跑车啊，或者我们要买的东西啊、房子等等，如果它影响了我们太多，以及取掉了、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都会慢慢变成为是我们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不单是有形体的，甚至有些是没有形体的，摸不到、看不到的，但却实实在在 存在你的心中，对你的生命和对你的家庭都有很重大的影响。所以首先我们都要把这些偶像，无论是有形体的或者没有形体的，都要通通的取掉。可憎恶之物的意思是包括好多，包括一些跟拜偶像有关系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一些物品或者标志或者首饰或者潮流或者活动。总而言之，如果这些都跟拜偶像念啥关系的，都可能是可憎之物。如果这样说，我们好好检讨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常常被别人来影响。比如人家现在很喜欢流行一种首饰，也拍照片的时候很喜欢 动手动脚的，要注意有些东西 你以为是时尚而已，潮流，其实都不是的，背后是拜偶像的一些标志，我们要注意。你不要以为哎，那是唱歌的歌声 在台上唱歌都用这些首饰，背后是有拜偶像的作为，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我今天我不打算讲太多在这方面，但是我们好好大家去研究一下，去关注一下，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可憎恶之物，是邪和神认为是可憎之物。这个亚撒，因为他为了寻求神，他就首先取掉那些不应该有的东西，把这些不干净的、肮脏的、污秽的、会影响、会破坏他的国家的这些东西都会把它抛掉。今天如果我们要寻求神，首先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错误我们要对付它，现在有的错误我们也要对付它，仰望我们的神，取掉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有些东西会拦阻我们去寻求神和亲近神的偶像和一切可憎之物，这些东西都会拦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基督徒相信耶稣之后，但是我看到他生命没有长进，没有热心的追求，侍奉主也是忽冷忽热的，甚至于在侍奉主的时候反而 会破坏了与别的同工、别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注意一下，可能在他生命当中，在他心思意念里头还有一些隐藏的偶像，或者是跟偶像有关系的可憎之物，不断地在拉着他的后腿，不让他前进来亲近神、来寻求神。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不要单看表面上的一些作为，最重要是还有他与神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他愿意亲近神，他就愿意把这些可憎之物远远地抛开，不再念想这些东西。所以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一个切切底底有决心、有行动的人。第二，以身作则来寻求神。那就是说亚撒这个君王，他不只是说啊，你们来寻求神吧，你们要寻求神吧，他是首先走在最前面做一个好的榜样来寻求神。圣经第十七节讲了一句美好的评语，让我们看到亚撒的人生。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人人亚撒的心一生的诚实。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作为一个君王，他可能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为了保住他的王位，为保住他的权柄能力，他可能用一些虚假的讲话、虚假的一些工作。但是圣经说亚撒这个君王是神所用的，是寻求神的人，他不做一个虚假的人，他一生里头诚实，还有他的诚实是从他心中发出来的，并不是在外面这一种就只是让人家看一看而已，是真诚的一种心思意念来追求神。因为我们的神不单只看到我们的外表，不单只看到我们外面在做什么、在讲什么，我们的神看透了你的人生，看到你心里头所想的，看到你脑袋里头所计划的东西，神都知道。所以我们要一生的诚实面对我们的神，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蒙福的。所以我们看这寻求神是一生的一个操守的功课，我们要操练，要守住了功课， 不是只是仅仅、哦、新年来了我们就立一个新年的愿望了，不是这样，而是一年到底每一天我们就守住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一个迹象，我们要来寻求神，一生守住了，好像亚撒这个君王他一生诚实，你看到吗？圣经里头这个写下他的人生居然留下这样的一句话，说他一生诚实的心，感谢神，但愿他也成为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榜样。看到这个亚撒这个君王，他站在人众人的面前，甚至他跑在我们英语就是跑到分赖那边最前面的第一排，他就来寻求神，他带领着人要来寻求神，他吩咐着他的人民犹大人要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并不是嘴巴上来说说而已，而是我们真的实行出来，在人生里头实践一下这个东西，要来寻求神。在历代志上第十四章第七节，亚撒这个君王对他的人民犹大人说，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给我们细境平安。原来寻求神带来的是平安，寻求神带来的是平安。不要忘记当时的犹大国是被所有的敌人包围他起来的，就好像今天你打开地图看一看，在中东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国家都被很多国家把它包围起来，只有寻求神我们才拿到最好的平安。今天我们你们我们大家都可能被很多困难所重重包围着、可能是工作的压力，可能是、金钱不够了，或者是儿女有一些状况了，身体健康慢慢出现问题了，也不知道前途怎么办，整个世界怎么动乱，很多问题产生，我们都被所有的困难和了的疑惑的事情把我们搞得我们真是不能够平安，唯有寻求神，当你用心来寻求神，每一天都来寻求神，来亲近神的时候，你就慢慢发现有平安住在你的心中。这是为什么亚撒当年只有58万的军队，却把100多万的敌人都打败了，是因为他寻求神就有这种平安。如果今天你渴望有平安，渴望你心中拿到这种平安的安慰的时候，唯有一个方法，就是寻求神。因为当你寻求神，神就让我们寻见他。亚撒行耶和华他的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情，感恩哦。这句话是为什么要这样来形容这个亚撒，是让我们知道他能够一马当先的跑在众人的面前，带领他的人民来寻求神亲近神，因为他行一件对的事情。很多人讲话很漂亮，但行出来的事情一点都不好看，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但他不但嘴巴是这样说，他真的行神看为好的事情，感谢神，这就是神赐福给他，也借着他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来医治他的国家，医治他的人民，从所有的罪恶当中得到医治，蒙神赐给他们有平安。神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他手下的医治者，来医治我们自己，医治我们的家庭，医治我们的儿女，医治我们的弟兄姐妹，医治我们的教会，也医治我们这个社区所有种种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件事情，作为一个寻求神的人，他有什么表现，有什么事情要做，就是更新与重视敬拜的生活。刚才不是说吗，这个亚撒君王还没有当君王以前，国家已经走下坡了，人民都 离弃了神了，人都不跑到圣殿里头敬拜了，都不去这个祭坛面前来献祭给神了，反而他们要跟随偶像敬拜偶像、用一些可憎之物。 但是亚撒君王他复兴过来，他觉得很重要，头一件事情要更新敬拜的生活，也要重视敬拜的生活。我特别讲到是更新与重视，目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外面是更新了，但是我们心态上没有重视，好像当时他已经把所有的外邦的祭坛都破坏了，你还又把神的祭坛也重新修整好了，这是外表的东西，但人如果不来敬拜，人都不来献祭，就表示他们还是不重视这个敬拜的生活。弟兄姐妹，好像我们教堂已经翻新了，我们的外墙屋顶都已经翻新了，这是一种更新的表现，感恩。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做下面的一件事情，重视我们的敬拜生活。这个重视这种敬拜的生活，是你的一种生命的态度，是你与神的一种关系，是一种追求的热心。你重视吗？如果我们重视我们的敬拜生活，我们会把别的事情、别的东西都会隔在旁边，首先要来敬拜神。更新了，做得很好，但只是外表的东西。好像我们更新了我们的手机，更新了我们的 iPad， 更新了我们的断线机、电脑等等，但是我们有重视借着这些东西来敬拜神吗？专心的来敬拜神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回事。所以我们发现他这个亚撒君王首先要 restore the altar of God， 他首先要重新来修筑神的殿和神的祭坛，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过去破坏了，但是我们重新把它收拾起来，重新复兴过来。不要因为过去我们已经失败，所以我就灰心了。不用惧怕，过去是失败了，但是我们重新要把它建造起来，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圣灵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够重新的建立起来。正如在利未记第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时这个会幕和祭坛里头 有祭坛，但是说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的燃烧着的，不可熄灭。这是表示着神的同在，这是表示着我们 对神的热心不可以减退，不可以消灭对神的热心。很多基督徒心中的一团火已经冷淡下来，求神帮助我们重新燃点我们生命的祭坛上这一团的火，让它说火火红红的来燃烧，继续的来亲近神，来寻求神，求神帮助着我们。亚撒还做一件事情，他做奉献的事情。圣经说他把他父亲已经分别为圣的东西和他自己也分别为圣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金银和器皿都奉献到神的殿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很多人已经不做奉献了，因为他离弃了神，他的奉献都带去给偶像了，现在要把这个东西改正过来。他把他父亲和他自己所宝贵的东西，认为贵重的东西，只要分别为圣，都完全的通通的都归给神，奉献到神的圣殿的当中。这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奉献并不是说啊，我觉得你有需要，我捐一点钱给你吧，我捐一点东西给你吧，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的神不缺任何的东西，我们的神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是我们奉献这些东西给神，是表达我们要感恩、感谢、赞美神，赞美神，荣耀归给神。我们要宣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掌主权的，我们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贵重的东西或者财产财富，都是应该是属于神的。当我们做出这些奉献的时候，是一个行动的见证，证明了神拥有这些一切，我们只是他的仆人，神是我们的主，他应该拿到我们生命所有的东西。所以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头说，人若拒绝脱离那些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所用， 预备，预备去行每一样美好的事情。这多么宝贵的一个教训！我们可能过去都做卑贱的事情，都做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寻求神、追求神、亲近神，我们一定会被改变，成为一个美好、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的意思，并不是代表他金钱上的贵重。哦，要注意哦，圣经的意思并不是说，哎，他金钱是好宝贵的、很值钱的，不是这个意思。贵重的器皿，在当时来说，是给主人来用的器皿。那在家里还有仆人，他们用什么？他们就是用一般的器皿。你明白这个意思，并不是金钱上的多少来做分别，而是他用在什么样的场合，给哪一个人来用，来决定这个器皿他的身份到底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就在这里，过去可能你的生命都为这个世界所用，那今天你发现我不再为这个世界所用，我为神来用，那你的生命就变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就是这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的奉献就好像亚撒君王，他把两个事情奉献到神那里，首先是钱财，他不是讲到黄金和白银吗？好奇怪啊，圣经里头不常常讲到金钱的，圣经常常讲到黄金与白银，因为当时古时候都是一些为一些重要的一些东西。另外就是人才，器皿就是人才的意思，我们都应该是神所用的器皿，我们都把人才奉献给神。今天我们不单只奉献金钱财富，也把我们的才干、能力、恩赐都奉献给神，被神所用，这样的教会才能够兴旺的，这样的教会才被神重大的使用。不单只把钱或者财富奉献到神的那里，把你自己都奉献给神，这样的教会，那你不兴旺？一定兴旺，因为圣经说你寻求神，神就让你寻见他，就是这个道理，美好的意思。最后第四方面，这个一个一生寻求神的亚撒君王还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我觉得这影响我们今天的看法。请注意，他做了什么？他把他的会众都聚集起来寻求神，甚至说他把众人，他所有的百姓人民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一块的来寻求神，甚至他们吹着号筒来歌唱赞美神，寻求神，与神立约，说我们一定寻求神。他把人民都聚集起来。在这个两年以来，新冠疫情影响教会最大的就是教堂没有改变，座位没有改变，即座位上面没有人，或者坐的人非常的少。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头的时候都很不适应，在网上来参加崇拜，网上来查经，我们都不适应。但另外慢慢他觉得，哎，牧师，我很适应了，我很习惯了。但现在所有的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都在想一个问题，如何要人要再一次的疫情之后回到教堂里头来做敬拜，你知道吗？今天我面对着另外一场的属灵的战争，如何把人要重新一次呼叫他们回来。圣经亚撒君王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他寻求神，他在召聚众人，然后把这些人都聚集在当时的首都耶路撒冷，就是圣殿的所在的地方，他们一块的来重申表明他们要来寻求神。我觉得这一句话很有先知的味道，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岂不是对我们说吗？所以难怪这个先知对着亚撒王说，不要以为打胜仗你就很成功，今后你更需要维持这个成功的话，就要来寻求神。寻求神并不是亚撒这个一个人能够做到的， 他要所有的人民，所有的百姓都走在一块来寻求神，要召聚这些人聚会在一块来敬拜神赞美神。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的担忧，或者是有的考量，我们都很体谅，我们都明白的，求神帮助我们。现在疫情已经慢慢的过去，很多国家都已经慢慢的把很多的一些严厉的管制慢慢的松开，或者甚至我们的国家可能我们这个地区都慢慢的有更多的开放的程度。我们感恩，我们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时间，也通过今天的圣经，也通过这个亚撒这个寻求神这个人他的态度和榜样，提醒我们今天是我们要聚集起来的时候。当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些祭司就吹着号筒，哇，声音宏大，让人家听见，这是一种呼叫的声音。神的圣灵今天也在呼叫着我们，要回来，来敬拜、赞美、歌颂、感恩、寻求神，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圣经上说什么？这些人就听从了亚撒，他们就立约，在神面前立约，要尽心尽身的来寻求神。英语的翻译就是说 With all their heart and with all their soul， 他们来 seek the Lord。 那就是说，不单是用你的心，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感情，也用你的魂来寻求神，这是最宝贵的地方。那就是刚才说，不单是你外表外面是更新了没用的，你要心里头，你的魂要重视，要来敬拜神，神一定让你寻见他。如果我们拿着这种态度来敬拜亲近神，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一样的，感恩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告诉大家，疫情之后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的正常，乃是要回到以寻求神为核心的一种教会的生活。我再说一遍，疫情之后我们并不是要回到从前过去的所谓的正常，乃是应该要回到以神以寻求神为核心为中心的一个教会生活，这样才是蒙福的，这才是一个真的寻求神的一个家，寻求神的教会。神一定赐福给每一个寻求神的人，因为圣经上说，你寻求神，神必定让你寻见他，敬验到他，明白到他给你的爱是多么的丰盛。所以让我们都要同心合一，我们都一起来，我们同心合力的，我们就会向上来兴旺起来。如果我们都分散了，我们这个箭头就会改变方向，会走下坡。不要分散，我们要集中起来，要集合起来，要同心合一的敬拜、歌唱、赞美，同心合一的祷告，同心合一的侍奉，神就必定让我们寻见他。第十五节说，因他们尽心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却是给他们细境平安。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好的结论，让我们看到寻求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会缺乏的，神一定会赐福给我们。寻求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的责任，寻见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两个分不开的。所以在历代志里头常常重复又重复这个主题，就提醒我们很容易我们就忘记了去寻求神，忘记了亲近神，反而我们要寻求这个世界，亲近这个世界。但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来操练寻求神，以神为你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一回事的时候，以神作为来帮你来决定你人生的一些方向，让神来带领你在人生每一个情况里头做决定的时候，当你有寻求神这一种的心意，神一定帮助你，让你拿到最好的平安。这里说是细境的平安，是每一方面都有平安。感谢赞美主。最后我引用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他的登山宝训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这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就是我们。我邀请大家来读这个经文，把你们改为我们，前面有一个你们，最后也有一个你们，都把它改作我们，好吗？一块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阿们。我们要汲取这个应许，是耶稣说的应许，一定要加给我们。这个寻求是一种态度的问题，你首先把神放在第一位，神一定看重你，会重视你的人生，也重视你的工作、你的收入和你的家庭和你的健康。感谢赞美神，寻求神就必寻见。阿门。